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每天能够读两刻钟的书呢，那么累积下来一辈子会读很多的书哦。刘文在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的中文老师就鼓励我们每天至少读一刻钟的书。那如果你跟着刘文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都读两刻钟的书，我相信呢这些年来呢你已经累积了非常丰富的这些好书的知识了。那我有一个建议啊，其实呢读书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因此听节目就是有这么一大好处哦，不必坐在书桌前，或者是坐在沙发上，或是坐在咖啡厅里面读书，而是能够边走边听。如果你每天能够养成听节目，也能够养成一边散步一边走路的好习惯，那么对于身心灵都是有帮助的。我很喜欢一个人散步的时候听节目，听讲道，听诗歌，时间呢很快就过去了，不仅呢灵里得到喂养，并且呢身体也有所操练了，真的是一举数得。所以我建议你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是有空的话呢，也可以一边散散步哦。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要持守，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1-2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1-2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1-22节，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要持守，要持守美善之事，不然这个世界会将它夺走的。撒旦是美善之事的恶敌，当他看到神给亚当夏娃的一切是那么美好，他就设计夺走他们。当他看到大卫王讨神的欢喜，他就设法毁坏大卫与神的关系。永远不要视生活中的美好之事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没有持守它，它可能会被遗落的。人们可能会质疑我们所行的善事，他们可能会批评我们的道德标准、教养孩子的方式、使用金钱的原则，或在教会的参与。时间的压力也会攻击我们生命中美善之事。我们的祷告生活、读经时间、与家人的相处、在教会的侍奉，都可能被其他事物所挤压。也许我们对教会事工及其他基督徒事工慷慨解囊，但是也可能会遭到试探，想减少在经济上能做的美善之事。圣经揭示持守美善之事的秘诀，是禁戒不做各样的恶事。 邪恶会掠夺神在我们身上的美意。配偶与家人是极大的祝福，但是婚外情会摧毁神所赐的美善家庭。祷告是神所赐的美好礼物，但是罪会掠夺祷告的能力。倘若不禁戒恶事，罪会夺走神所赐予的美善之事。神的诫命不是限制我们，而是释放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他的美善。我们要警醒，禁戒不做各类的恶事，我们将会自由地享受神所赐的各样美善之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恳求你保守我的心，持守美善的事，拒绝诱惑和试探，警醒自守，在你里面享受真正的自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做与不做》。
我的眼，我的口，我的脚和我的手，都要为耶稣而活。
我的心，我的灵，我的智慧和能力，都要为耶稣而活。
主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不想不听也不做。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马可波罗的中国探险描述了东方世界的奇异震撼，郑和下西洋开拓了前所未有的航海版图，达尔文乘着小猎犬号发现了物种的繁复缤纷，探险 不只是到达某个未尽之地，更是冲撞心灵的隽永旅程。基督教信仰是一场探险之旅，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旅。认识神与认识人是基督教里的核心，两者息息相关。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罗列出基督信仰最常见的九种思索，举凡神学、人、三一上帝、耶稣基督、教会、敬拜、圣灵、盼望等等，透过深入思考教义，探索浩瀚的真理。这本书原名为《小教理》，对于系统神学有深入浅出的介绍，既适合初学者，近身读者也不要错过。作者论述清晰扼要，能将复杂深奥的神学议题简单扼要的清楚说明。本书盼望能够呈现我们的认识能力之小，以及真理的丰富包容之大，探讨基督教信仰的真理，犹如一场置身汪洋大海的探险。且看林同信老师书写分享他徜徉神学之海的体悟。这本书总共有九章啊，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七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了。或许呢，这本书带着神学色彩比较浓厚哦，但是我相信呢，如果你希望更加认识上帝，也希望知道如何更认识人，这本书绝对是值得你进入这个探险的。来到第七章，耶稣基督最后一个部分。传统基督论探讨起来好像是在研究哲学问题一般，相当的抽象，好像是在谈论理论，与现实生活似乎是连结不起来。然而却确立了基督论的大方向以及基本原则。基督论在尼西亚与加克敦之后继续有许多发展，以下仅仅就比较近代的部分与现代基督徒比较相关者做一个简介。首先看到从人出发，19世纪最有分量的神学家士莱马赫使用以人为出发点的角度来了解耶稣基督，主张耶稣的独特性在于完全的上帝意识。他说，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上帝完全的认识。这是一种描写耶稣基督的神学方式。一般人不但对上帝的了解不完全，其实如果扪心自问，还会有错误或偏差。所以耶稣基督显得非常独特。以这种角度来说明传统基督论中神性与人性如何合在一起。按照这种基督论，耶稣对上帝有完全的认识，这也说明了耶稣基督生平言行使人所得到的印象。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上帝完全的认识。基于他对上帝的完全认识，表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而只有上帝对自己有完全的认识，也因此他与上帝是同一等级的。继续看到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思想重视当下即世的存在处境。20世纪神学家布特曼以此角度来建构基督论，他主张耶稣基督带来了实际存在的拯救体验。耶稣基督的特别之处在于每一个遇见耶稣的人都经历到拯救的体验，而且是此时此地所发生的亲身经历，发生在每一个投入者身上。存在主义关心的是，耶稣基督对此时此地的个人经历有什么意义？这种思考方式下的耶稣基督，是历世历代的人都可以在其实际存在体验中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拯救。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独特性。传统基督论语言经过存在主义影响之后，以比较现代的语言让现代人明白耶稣基督的独特性。继续看到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在南美洲兴起的现代神学，其背景是南美洲的贫穷落后的地方，因为 在整个世界经济体制之下，南美洲被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当成大农场，渐渐成为种小麦、牧养牛羊而供应外销的大农场。在南美洲外债已经累积到天文数字时，这种经济结构注定是不可能还债的。解放神学在这种情形之下兴起，想要寻找耶稣基督在这种处境下对这些人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最注重耶稣是解放者的层面。由于释放就是一种自由，可以说解放神学就是在追求自由。他们看到耶稣是解放者，使人得到自由。在解放神学里，耶稣是很有社会意识的，特别是看到耶稣偏爱穷人，因为他常常跟穷人在一起。而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记载耶稣的头一篇讲章，一开始就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圣经说到穷人时，就是指真正的穷人，被掳的就是被抓去的，瞎眼的就是人，受压制的就是实质压制。而耶稣带来释放的好消息，福音的内涵是实质状况的改变。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说到，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到你们耳中了。由此可知，耶稣说得很清楚，他来就是要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世间。耶稣所做的有多层面，灵性的层面、信仰的层面、精神的层面，但是路加帮助我们特别看到社会层面。耶稣特别喜欢与穷人在一起，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特别宣告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在这节经文中，没有像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讲到邻里贫穷，和合本翻译为虚心，而就是指实质的贫穷，将精神上的贫穷与物质上的贫穷二分，可能是现代人的想法。圣经的观念并未明确区分精神与物质。路加福音在多处细节描述耶稣表现出对穷人的偏爱，这种偏爱或许是因为穷人的机会比较少，所以耶稣对他们表现出特别的爱心，并不是说耶稣不爱有钱人。然而有钱人因着钱财，有时候跟上帝的距离往往比较远。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八到二十三节记载一个富裕的官来找耶稣寻求永生，却因钱财缠身，无法放下来跟随主，未能进上帝的国。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特别提到，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显然耶稣还是爱有钱人，因此呼吁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人反应如何呢？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可见解放者耶稣不只是要释放穷人，使其从贫穷的束缚里得自由，也要释放富有的人，让他们从财富的束缚里得自由。耶稣的福音是与社会现实生活连结在一起的。解放神学特别提醒说，耶稣所面对的问题不只是信仰、灵性、心理与精神的问题，也同时在面对实质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往往互相纠缠而没有办法区分。继续看到普世的历史，普世历史角度的基督论是当代德国神学家潘能伯格的贡献。以耶稣的独特处是在于复活事件对普世历史的重大影响，不只是教会历史或者区域历史，而是人类整体的历史因着复活事件而发生改变。这种角度以耶稣基督复活事件不只是历史事件，更是介入普世历史的神圣事件，以整体历史来观察。 普世历史因着复活事件而开始变化，这种观点提醒了以更巨大宏观的角度来了解耶稣基督的必要。而叙述神学主张圣经是用叙述的方式来传达信息。20世纪伟大神学家巴特以及美国神学家弗莱主张耶稣基督的特色在于圣经有关耶稣基督的记载是叙述，通过叙述性的故事得以反复教导而代代诵读，使人经历耶稣基督。这种观点因着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而强化，认为福音信息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叙述，通过对这个叙述的读与听，里面的信息向我们开放，使人经历到耶稣基督。有如耶稣基督活在圣经的叙述当中，每次宣读的时候，他就好像鲜活地对我们说话。历史上没有其他人能够透过叙述的方式对我们如此深刻地说话。而当代德国神学家穆特曼将生态神学观点引入基督论，他引用罗马书第4:17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上帝。死人复活被保罗引申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使无变有是指上帝的创造，复活就是一种创造，因此耶稣基督的复活与上帝的创造之间有密切联系。由于上帝的创造不是历史的过去，而是时时刻刻在发生当中，耶稣基督复活也是活泼的创造力量。期盼耶稣基督复活带来生命的基督徒，也期盼复活的力量带来大自然的更新与复兴。哥林多后书第5:19其中说道，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原文中的世人应该是宇宙，上帝成就的和好是宇宙性的，既是世人，也包括世人生长之处的大自然。由于人与所生存的环境没有办法分开，所以宇宙不只代表所有的人，也代表大自然。穆特曼认为，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与世人和好的同时，也与大自然和好，并带来人与大自然的和好。在许多基督论当中，并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基督论，各有其优缺点，因此必须世世代代继续追求更理想的基督论。传统基督论虽然把握住大方向，缺点是比较抽象而缺乏实际应用。从人出发的基督论虽然比较实际，缺点是对神人关系避而不谈。存在主义的基督论注重实存体验，缺点是好像把焦点放在宗教体验，而不在乎耶稣基督客观的一面。解放神学固然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争取社会公义的一面，缺点是伦理实践似乎掩盖信仰灵修层面。普世历史基督论对耶稣基督的影响有极其开阔的眼界，从历史巨大宏观角度来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事件对于整体历史的影响。缺点是仍旧在德国传统的抽象历史观里打转，而且未处理耶稣基督与其门徒代代传承的关联。叙述神学基督论固然生动地整合圣经启示与基督耶稣的关系，困难是人人对圣经叙述的共识不容易建立，即使是有些交集，也不见得会有同样的理解。生态神学角度的基督论提醒了耶稣基督与世人及其生活环境大自然的关系，这个方向仍然只是起步。这些不同的基督论就好像用很多窗子在看外面风景一般，每一个窗子所看到的景色都不完整，都有其局限，所以需要比较多的窗子来互相配合。基督就是弥赛亚，而弥赛亚的含义是受膏者。旧约中先知、祭司、君王这三种人都必须受膏抹而设立，所以加尔文首先注意到可以用先知、祭司、君王来说明耶稣基督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耶稣基督有先知、祭司以及君王的职权。耶稣基督是先知，他所教导真理的声音成为我们跟随的对象，这并不容易，因为在世上有许多其他的声音，比如舆论、耳语、流行价值观等等，有的声音要我们往东，有的要我们往西，那么多的声音在呼叫我们，到底要如何去听从先知的声音呢？这是历代基督徒严肃的课题。耶稣基督是祭司，他所扮演的角色是替代救赎者，成为上帝与人的中保，通过十字架的牺牲带来人与上帝的和解。既然我们承受了耶稣作为祭司带来的恩典，是不是我们也蒙召而成为祭司呢？在世上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不是也要扮演祭司的角色呢？付出代价带来和好，和解通常都需要代价的，只是代价的形式可能不同。不论是十字架、付出精力、忍气吞声、精神折磨，祭司献出祭物，耶稣基督就是献上自己。耶稣基督是君王，他在这世上的主权超过其他的权势。在我们的信仰告白当中，称耶稣基督为主，就是认定他超过各种领袖以及世上各种吸引人的名利、爱情以及成功卓越。有一位牧师问信徒说，假如你有10万元的话，你愿不愿意奉献给上帝？他说愿意。又问说，假如你有5万元的话，你愿不愿意奉献给上帝？他说愿意。这个牧师听了很高兴，想到这个信徒非常爱上帝，10万、5万都愿意奉献给上帝。最后问他说，假如你有1000元的话，你愿不愿意奉献给上帝？他说不行，因为我身上真的有1000元。理论上宣告耶稣基督是君王容易，实际上我们心中各有不同的君王，要让耶稣基督胜过这些君王是不容易的。在这世上充满竞争，耶稣基督是先知、祭司、君王的宣告，就是拒绝其他的先知、祭司、君王。在世上，耶稣基督是真的先知，面对许多其他先知的竞争，耶稣基督是真的祭司，他也呼召人来走这条路。耶稣基督是真的君王，与世上许多不同的力量时时刻刻在征战。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自从我认识耶稣》。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本书中看完了第7章耶稣基督，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入第8章圣灵大能，圣灵与力量、圣灵论基本的教理、圣灵的工作、灵恩运动、创造与拯救，还有圣灵的凭据，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总是将我保守，恩典何等的丰富，
超过我所求，
超过所求。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